川普否認37項指控，聲明話無罪。俄羅斯軍官徒步逃離。中共古巴間諜基地成第二隻氣球，北京未證實布林肯訪華。美國官員警告需要準備應對中共網路攻擊。邱利加超出席 APEC， 美國國務院話屬錯誤回覆。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4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6月13日下午，前美國總統川普的遭遇使他被迫成為歷史的創造者。他因所謂的聯邦指控而成為第一位被捕並出庭的美國總統。請看報道。
這位76歲的老人在美國邁阿密市中心法院大樓被登記，採集指紋後，在面對法官時對37項聯邦重罪指控的罪名表示不認罪。在法庭的路上，川普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說，我們國家歷史上最悲傷的日子之一，我們是一個衰落的國家。上星期拜登政府的司法部派遣的美國聯邦檢察官揚言，川普在他的屋企海湖莊園處理機密文件不當，犯下了37項聯邦重罪，可能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並且史無前例地對前美國總統提出了刑事聯邦起訴。川普抨擊這些所謂的指控是拜登政府發動的政治打擊工作。當他的車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時，川普再次說，在去法院的路上，政治迫害讓美國再次偉大 MAGA。 該法院案件在美國東部時間下午3點之前開庭，川普已經獲釋並且無需繳交保釋金。法庭裁定川普保留了他的護照並可以自由旅行。較早時候，川普被逮捕並被採集了指紋，但他沒有被戴上手扣，亦沒有拍攝囚犯的大頭照片。預計程序在下午2點30分前不久結束。在所謂的美國聯邦起訴機密文件案中，川普出庭受審不認罪。
為避免派往烏克蘭參戰，一名俄羅斯叛徒軍官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 專訪時透露，俄軍損失慘重，士氣低落。請看報道。
現年26歲，曾是俄羅斯空軍中尉的米少夫向立陶宛當局尋求政治庇護。他透露只是背著一個小背包徒步逃離俄國，是他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所做的決定。BBC 指米少夫是攻擊直升機導航員，駐扎在俄國西北部的北斯哥夫地區，是少數已經知道逃離俄羅斯的現役軍官之一，亦是所知的唯一一名現役飛行員案例。米少夫說，早在2022年1月，他就試圖離開空軍，同年4月在他的退役手續即將完成時，去年9月普京頒布的局部動員令令他離開軍隊的希望破滅。他強調，我是一名軍官，我的職責是保衛國家免受侵略，但我不必成為罪行共犯。沒有人向我們解釋為了什麼這一場戰爭會開打，為了什麼我們必須攻擊烏克蘭人並摧毀他們的城市。我並未拒絕服役，如果國家面臨真正的威脅，我會為國家效力，我只是拒絕成為罪行的共犯。一旦我登上直升機，至少會奪走數十條人命，我不想這樣做。烏克蘭人不是我們的敵人。他表示，開戰後俄軍內部有人支持戰爭，亦有人堅決反對，但很少有人相信他們是為保護俄羅斯而戰。長期以來，官方講法就是莫斯科被迫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阻止對俄國的攻擊。他提到，在軍隊內部最普遍的現象就是不滿工資過低，有經驗的空軍軍官最多只能夠拿到90000盧布的戰前薪金，而政府卻宣傳是204000盧布，以引誘新兵入伍。米少夫指出，軍中沒有人相信官方報告的前線進展順利或傷亡很少。當戰爭初期，俄軍指揮部聲稱沒有人傷亡 或武装被损失时，他就认识一些阵亡的官兵。在战前，他的部队拥有40至50架飞机，在俄罗斯入侵后的头几日就有6架被击落，3架在地面上被摧毁。到了今年1月，米绍夫被告知他将被派去执行任务。他尝试自杀，希望因健康因素被退役，但未如愿。在医院休养期间，他读到一篇关于北斯哥夫一名27岁前警官成功逃往拉脱维亚的文章，米绍夫决定效仿。随后他在 Telegram 寻求协助，找出了一条穿越和欧盟交界边境森林的路线，最终成功获得自由。米绍夫相信俄罗斯当局会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但他认为很多同袍都可以理解他叛逃的动机。虽然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他更愿意尝试在欧盟开展新的生活，而不是在国外过着整日提心吊胆的日子。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二次起步访华前夕，出现了古巴监听门事件，中共对此强硬反应，美中双方到现在都未证实确认布林肯访华的行程。有观点认为古巴监听门事件有可能成为第二只气球。请睇报道。
8号，《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同古巴达成了秘密协议，向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约160公里的岛屿上建立一个电子窃听基地，以能够从设有多个美国基地的美国东南部收集电子通讯信息以及监测船舶的交通。但随后美国白宫否认了这项消息，声称报道不准确。美国国防部亦对此进行了否认，表示没有发现中共同古巴正在开设新型间谍基地。但是事件继续发酵，10号，一名美国官员向 CNN 确认了这个间谍基地的存在，并表示这个间谍基地在前总统川普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中共升级了它在位于古巴的间谍设备，以拦截附近美国军事和商业设施的电子信号。拜登上任后，相关部门亦向政府汇报了这个基地的情况，并表示中共正考虑在全球各地设立类似的设施。另外两名匿名的知情人士证实，中共多年来一直利用古巴基地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近期古巴有同意给中共在岛上建设新的间谍设施，以方便北京窃听整个美国东南部的电子通讯。12号，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已经向古巴政府表达关切。柯比说，我们理解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正在很紧张，但总统希望和北京保持沟通渠道的事实没有任何改变。这个被媒体解读为中共古巴间谍基地事件不会影响布林肯的访中计划。同日，布林肯在一个新闻会上亦证实了 CNN 上星期六报道的内容，并表示中共的间谍活动是一个长达数年的问题。拜登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手段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减缓了中共在全球部署间谍基地的进度，但他亦表示无法透露具体细节。1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布林肯的言论是美方上演的又一出老戏码，外界对此早已经不陌生。汪文斌说，希望美方反攻自省，停止做遥抹黑，停止对各国进行无差别窃听泄密的黑客帝国行为。至于有关布林肯访华的问题，中方已经多次作出回应，没有其他要补充的资讯。而在前一日的记者会上，汪文斌指责美国短短两日，美国官方和媒体散布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信息，上演了一出美国否定美国的闹剧。在中共古巴间谍基地事件传出的稍早前，《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中正在为布林肯访华做准备。美国新闻网站《政治报》（Political） 8号报道，布林肯最快下周访华。8号，柯比对此表示冇可以分享的信息。中共外交部更表示，对华沟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今年2月，在布林肯启程访华前夕， 一个意外出现在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引发民愤，阻止了布林肯访中的脚步。如今中共古巴间谍基地事件又令人看到了美国总统拜登口中的那一只笨蛋气球的影子。虽然中共古巴间谍基地事件现在还未有好像间谍气球这样引起美国民众的愤怒，但在围堵中共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的情况下，布林肯访中能否成行，真的要看老天爷是否上面了。
随着美中冲突的扩大，一位美国最高网络安全事务官表示，若双方产生实际冲突，美国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挡中共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虽然进一步强化境内主要由民营的电网和供水系统的网络安全，但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利 Ian Easterly 在昨日警告说，为了防止中共发动袭击，美国需要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伊斯特利表示，如果发生冲突，中共几乎肯定会使用咄咄逼人的网络行动来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管道和铁路线，以延迟军事部署并引发社会恐慌。鉴于中国国家行为威胁的可怕性质，鉴于他们的能力规模，鉴于他们的投入的资源和努力，我们将非常非常难以阻止破坏的发生，伊斯特利说。和网络攻击令人担心的是美国是否有修复任何损害并展示继续前进力量的能力。伊斯特利担忧，美国不单只需要了解网络韧性，还需要了解行动韧性的必要性以及社会韧性的重要性。但伊斯特利认为，美国社会正在失去韧性，这个并不是美国官员首次对中共的网络攻击能力提出警告。在上个月31日时，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保罗·罗森 Paul Rosen 就提到，尽管面对中共多年的竞争和持续的知识产权盗窃，但美国尚未开发必要的工具以防止敏感技术继续转移到北京当局。罗森表示，为了充分打击中共广泛的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导致最关键的技术的资金和专业知识外流，美国需要有效工具，但目前是欠缺的。这个也是令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出现缺口，所以政府必须更积极捍卫美国的安全利益，并在必要时将这些利益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伊斯特利认为，这些这么多的情况可能亦同中共试图武力夺取台湾有关。若发生实际冲突，中共可能会在一开始就对台湾和美国发动连续的网络攻击，借此削弱美国协助台湾抵御入侵的能力。最后伊斯特利表示，美国需要做好准备，从中吸取教训，向前迈进。即使中共想危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亦能够继续营运关键服务网络并维持商业活动。
早前有消息指，美国政府或邀请受其制裁的特首李家超出席今年11月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引发美国国会参众议员关切及联名反对。美国国务院最新回复指，先前无意中将错误版本的回复传送给国会，并重申 APEC 峰会邀请名单未有决定。请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回复当地媒体 Real Clear News 指出，仍未落实 APEC 邀请名单。美国国会议员先前引述副国务卿雪曼 Randy Sherman 书面回复称，计划邀请特首李家超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是因为国务院将错误版本无意中传送给国会所致。发言人对错误表示遗憾，重申会致力令到 APEC 21个经济体参与会议，但明确表示必须符合美国法律和法规，当中包括和制裁相关的法律。李家超13日早上出席行会前见记者， 指 APEC 會議不屬於任何國家或經濟體。再次重申，香港作為中國香港的成員代表，會按經合組織的規則和習慣出席會議。美國國會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 Marco Rubio、民主黨參議員麥克利 Jeff Merkley、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 Chris Smith、民主黨眾議員麥高文 Jim McGovern 日前去信國務卿布林肯，要求拒絕邀請正被美國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今年在美國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議員們在聯署信中表示，香港當局在2019年暴力鎮壓和平抗爭者，邀請李家超出席 APEC 是對全球的人權侵犯者釋放一個可怕信號，亦是對那些被中共和他在香港代理人迫害的人士的侮辱。有網絡評論指，李家超能否去美國出席 APEC 會議，將考驗美國制裁中港官員和捍衛人權的決心，亦測試在當下中美關係緊張的時刻，香港的經貿角色和獨立地位會否產生重大的轉變。
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